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一开始的呼召里面，这一个周传初长老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敬拜。他用了一句话，其实是非常的宝贵，也值得我们常常被提醒，那就是神呼召我们在这里敬拜他。如果是神呼召我们在这里敬拜他，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敬拜，以及我们每一个主日在这里敬拜，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好处，甚至不是为着我们的需要或者是我们的喜欢，而是这是神的呼召。我们来这里敬拜是回应他的呼召。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跟真理。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只有一位听众或者只有一位观众，那就是神自己，剩下的我们全部都是参与者。好，我盼我们每一次在参与主日的敬拜，我们都记得这一点。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参与者，神与我们同在，神在这里观看。好，让我们在这边学习而且操练在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他。好，我们一般的翻译是心灵和诚实。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所选的这一些诗歌，应该是传出长老在我把这个题目这个选好之前就已经选好的哈，但是呢跟我今天所讲的其实很多地方是吻合。好，我想这因为是同感一灵吧。那么所选的第一首诗歌就是他藏我灵。那么其实我想这首诗歌的歌词有一部分是根据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这个印下。有人认为诗篇90篇跟91篇可能是连贯在一起的。那么我今天特别想要根据诗篇90篇还有刚刚所读的这两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心中的永恒。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题目。首先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身为人，被神所造的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渴望。其次我们要看到说，就因为我们心中永恒的渴望，如何才能够满足我们心中永恒的渴望呢？根据诗篇90篇，我们必须仰望永恒的神。那么这个心里面永恒的渴望怎么样才能够落实呢？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能够落实我们心中对于永恒的这个渴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主。亲爱的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亲爱的主，当我们在这里探讨你自己话语，愿意你解开你的话，让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和甘甜。也许你的话语要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也许你的话语今天要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满了因着耶稣基督复活而带来的这个盼望。亲爱的主啊，孩子不晓得在我们中间以及在线上，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现在是在灰心的里面，现在是在难过的里面，现在是在身体的病痛，或者说是工作上、生活上、关系里面的困难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和安慰，按你自己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渴望，所以传道书3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其实永生这个字呢，就是永恒的意思。那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得更直接，就是翻成永恒的意识或者永恒的渴望。 那如果我们相信人是照的神的形象所造的，神是一位永恒的神，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渴望，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而且是应该有的这个事情。所以尽管人活在有限的今生，可以因着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渴望，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就必须活在一个时间的这一个压力的这一个底下。好，那么所以我记得这句话讲起来会很难过啊。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一点，就最大的特征呢，就是最近的事情记不得，以前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啊。我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那么读过一个，可能是读过一个最早所读到的这个新诗吧。好，那么这几句我记得，叫做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失去一夜，时间过得真快，使我心里着急。好，如果你是我这个年纪前后在台湾读的小学，应该都读过这一个新诗。那个时候我忘了是小学几年级的，读这一个诗，心里面老实说没有什么感觉，什么叫做时间过得真快，使我心里着急啊，年纪小的人不懂得时间过得快，但是到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快，常常会想起以前的事情啊。最近其实几个月之前，我们 East Rancho 的叶子又变了，我就喜欢每一次出去跟师母一起散步，看到这么漂亮的红叶，我就会照一张照片或者照两张照片，然后寄给我们家的孩子，让他们猜猜看这是在哪里照的这一个照片。哦，他们说是 Fern 跟 Sagamore 的交叉口的那一棵树，那一棵树呢秋天特别漂亮。今天当我们又要寄这个照片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去年我们照的同样的一棵树，同样一个照片还在上面，忽然心里面说，哇，不得了，一年又过去了。这就是我们活在时间的这个压力的底下，对不对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下面那句话是什么？都怆然而泪下。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有什么好流泪，好，那到现在呢，我们才会有比较这样深的一个感触。好，我念高中的时候读了好多篇朱自清的这个散文，好，那其中有一篇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叫做《匆匆》。好，那里面有几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们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以前高中读这样的一些散文，心里面感受不深，但是现在想起来有更深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真的觉得人生的这一个短促，好像刚刚我们读的诗篇，我们便如飞而去。那么人不单单活在时间的压力底下，人也不踏实，好像越活就越不知道到底何处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所以在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山楂，无枝可依。以前读我也不懂，这个乌鹊绕着树枝飞山楂，这个就可以写诗骗稿费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我就能够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作诗的人，他是表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安息的一种状况。那么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位传道人，他说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面，你会看到许多的这个客旅意识。虽然中国人不认识真神，但是在许多古典的文学里面，你能够看到大家在问一个问题，难道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真正永远的这个家乡吗？我引用过 C.S. Lewis 在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所讲过的一段话，这句话其实是很深刻，但却是一针见血。这句话的原意就是说，假定我发现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渴望， 是今生今世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满足的话，那个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不是只为今生今世而被造，我是为着另外一个生命而被造。那么我们人心里面都有永恒的渴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试着不去面对这个永恒的渴望。我记得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这个齐景公的故事摆在 PowerPoint 里面，可是我没有机会讲。有个弟兄问我说，这个齐景公的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吧，现在就仔细听一听。这也是在高中读左传的时候所读到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子说，有一天齐景公带着三个人呢去游泰山。那我一看到这个故事，我心里面感受特别深，因为我祖籍是山东，泰山也是我去玩过的地方。我的父亲告诉我说，他小的时候去爬泰山，从底下爬到南天门，哎呀，费劲死了。那现在你不需要那么辛苦，你坐缆车一下就到了南天门，然后几步呢就上了泰山的山顶。那齐景公游泰山，到了泰山的山顶，他就这样子的感慨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食古而无食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意思就是说，泰山多么的美丽，那么我的国家多么的这个漂亮，多么的风景好。他说，假定从古到现在人都可以不死的话，我也不要去任何的地方，我就待在这里就好。好，那么可是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这一个左传上面就说，抚泣泪沾襟，就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衣服都给弄湿了。为什么抚泣泪沾襟呢？因为人怎么样？因为人会死嘛。那齐景公这么一讲，那么跟着他的两个大臣国子跟高子就跟着说，然臣赖君之赐，驽马柴驹可得而乘也，素食恶肉可得而食也，犹不欲死，况无君乎？这两个人就说，大王啊，你说的真对，我们两个人靠着你的这个恩典，破车破马勉强坐坐，粗茶淡饭勉强吃吃，日子没有过得你好，都不想死，更何况你日子过得这么好，当然更不想死了。所以两个人呢也跟着怎样呢，也跟着抚泣泪沾襟。这是还有另外人叫做晏子，我们可能都听过晏子使楚的这一个故事，对不对？算是在我们古代认为是一个非常贤明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看了这一个皇帝跟这两个臣下哭得不可开交啊，他就发表他的意见。他说，乐哉今日应之有也，他叫晏婴啊，他说今天我出来玩玩得太高兴了，见雀君一而鱼臣二，我看到一个怕死的君王跟两个拍马逢迎的臣子，然后他就发表他的意见。他说，食古而无食者，则太公至今犹存，吾君方将披蓑笠而立乎犬母之中，为世之序何暇念死乎？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定从古到现在人都不死的话，那么齐国的开国的这一个祖师呢是姜太公，他说姜太公到现在还活着，如果姜太公到现在还活着，那我们现在这个国王呢不过是戴着斗笠披着斗篷在田里面辛勤的工作，勉强护碗饭吃，哪有时间想生死的问题？其他三个人听了，觉得这个也有道理，于是就结束了这一段的这个旅程。这是我们中国人认为有智慧的人，意思就是生死的问题，既然想不通，就不要想。但是这个故事背后的悲剧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机会想生死的问题，想永恒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打断。我们说不要去想它，不要想它，就并不见得它不存在。当我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齐景公一生里面，有一天他离永恒最近，就是他游泰山的那一天，寡人将去此而何之，抚泣泪沾襟，那是他离永恒最近的一天。 但是被一个以为聪明的答案，他就忘掉了这个永恒，与永恒失之交臂。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些还在追求认识真理的福音朋友，我们要记得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几次可能我们与永恒很近，有几次也许我们想到一些永恒的问题，也许我们至亲好友忽然离世，我们会想说他们到哪去了，也许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我们会想说难道永生，难道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后来想说反正想也想不清楚，为今天而活就好。那么我们忘记了我们可以接触永恒的机会，甚至今天也许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可能离永恒最近的日子，我盼望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人心里面有永恒的观念，可是我们又活在有限的今生，所以我们常常人生里面的美事也变成憾事。美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作家叫 Samuel Langhorne Clement，他1835年生，1910年过世。我们可能对他的名字不熟悉，但是他的笔名是马克吐温，一听大家大概都知道。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今天上网还试了一试，叫 Mark Twain， 然后底下又有一个字叫 PBS Series， 因为大概在十几年之前，美国的公视有一个讲马克吐温一生的故事，大概有3集或者4集，那么大家有机会可以再看看，我不晓得还能不能看到全部。在那里面特别提到说，马克吐温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有3个女儿，有一个儿子，一家六口过着快乐的生活。马克吐温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功成名就，靠着他版税的这个收入，一家过着很富裕的生活。马克吐温也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他的大女儿是最有文才的人，有一次他的大女儿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提到他的爸爸多么的有幽默感，他们的这个姐妹们跟这个弟弟们跟这个母亲在一起是多么的有爱，是多么幸福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大女儿的这篇文章的这个标题就是愿此刻成为永恒。可是想不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幸的事情就临到这个家庭。先是家里面的小儿子马克吐温有一次冬天带着他这个坐着马车在路上能够闲逛的时候，这个孩子感受了风寒，得了肺炎，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办法把他救回来，所以这个儿子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因着失去这个儿子遭受了很大的打击，马克吐温就决定带着他的妻子到欧洲去旅游。当他跟他的妻子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家里面又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他这个非常非常继承了马克吐温天分的这个大女儿，有一天在哈特福的家里忽然得了急性的这个气喘，然后呢没有被人发现，就这样子的离开了世界。他们要通知马克吐温夫妇，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办法通知到马克吐温夫妇，只好有其他的人处理到他的后事。等到他跟他的妻子到了一个地方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女儿的葬礼已经过去了，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就在欧洲一病不起，死在欧洲。所以后来马克吐温再回到美国的时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失去了大女儿，也失去了他的妻子。那唯一一个值得他欣慰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叛逆的女儿曾经离家出走，现在看见爸爸这么样子的可怜的回来，这个女儿就回到家里面去，等于父女就维持了一个关系。可是想不到 不幸的事情又再一次的发生，大概就在圣诞节的前一天的早上，忽然家里面的仆人大声地说，不好了，不好了，二小姐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呢？原来这个女儿有天生的这个癫痫病，前一天晚上在洗澡的时候病发作，就淹死在洗澡缸的这个里面。等到第二天早上被仆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救不回来了。这对马克吐温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就在那一天写下了一个日记，怀念他的那个女儿。那个日记里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一个悲伤。我在大学的时候，英文课的有一个补充教材我们都要读，就是马克吐温自传。在马克吐温自传的最后一章，就是那一天的这个日记。我们如果看那个自传的话，前面都是嬉笑怒骂，充分发挥他的幽默感，可是最后那一天结束在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个休止符。然后在最后一章底下有一个附注，这个附注就是说某某年某月某日，马克吐温找到了他的自传的出版商，告诉这个出版商说他写不下去了，就把这一章作为他这个自传的结束。所以我大一读这个马克吐温自传，在最后一章之前全部都是非常乐观，嬉笑怒骂，讥笑那些有信仰的人，可是到了最后一章是这样子忧伤的这一个结束。这个故事的最后就是从此之后马克吐温身体的状况就越来越不好，直到他临终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女儿在他的身边，他拉着他的女儿的手对他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 亲爱的永别了，亲爱的再见，若是我们再相见。所以愿此刻成为永恒，到若我们再相见。马克吐温心里有没有永恒的意识呢？有，但是他一辈子并不尊重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带着一个嬉笑怒骂的态度。也许我们不敢说他是无神论者，最起码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尽管他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过得很幸福，也过得得很多人的称赞，可是他人生结束的时候却结束在一个极大的不确定的里面。 If we meet again, 若我们再相见。所以面对这个永恒的渴望，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要仰望永恒的神。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诗篇第九诗篇里面的这个信息。在这个诗篇第九十篇里面呢，首先提醒我们，我们要面对我们人生的这个短促这个实况。好，上面特别这样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我们要面对人生短促的这一个事实。好，这个九十篇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这一个字，有一个翻译圣经的人呢，不单单翻成 count, 好，就是数算，甚至他加了后面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加上去呢，这个数算就很巧妙，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 count down。 数算自己的日子不单单是 count, 数算自己的日子是 count down。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所有的日子呢都是 count down, 对不对？好，我的手机呢上面呢，我看这个找到找不到啊，有一个叫做 timer, 所有手机上的 timer 都是什么？都是 countdown timer， 这是30分钟的 countdown timer。闹钟响了还醒不来，就是 countdown timer， 过半个钟头呢再醒起来。其实我们的人生从生下来开始呢，就是 countdown。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呢是 Facebook。在 Facebook 之前，我们年轻人喜欢彼此来通消息用的是 Zanga。 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听过 Zanga 这个名字。如果你听过 Zanga， 你就是 LKK 了。那么我特别记得我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大女儿，那么当她过25岁生日的时候，在 Zanga 上呢就有人呢给她送这个假的这个生日蛋糕。然后他们怎么祝贺他25岁的生日呢？他说 ：“Grace， 恭喜你是 quarter century birthday。”哎呀，我一听心里面有一点点震撼呐、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这一个生日，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日，那我们一生有几个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日呢？也许有三个吧，我今年73了，所以到第三个大概有，到第四个那很难讲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我们人生的这一个短处啊，人生的短处呢，我刚才已经提到过，我们活在时间的这个压力的里面。1979年感恩节之后的第二天，我跟当时的女朋友，那么当然就是现在的师母，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电影。电影院里人不多，不到20个人。电影演的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s on the Roof）。那么那个时候英文也不是特别好。那么那一个这个养着乳牛卖牛奶的这个老农夫，那么他唱一首歌呢，那首歌的歌词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我不记得自己几时老了，也不记得孩子几时长大了。”1979年，我那个时候呢才29岁，听这样的一首歌也没有很深刻的感触，可是现在感触很深。也许我可以说我不记得自己几时老了，甚至我也不觉得我自己老了，可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孩子怎么样，通通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人生短处的一个事实。所以既然要认识人生的短处呢，还要认识人生的脆弱。在这里有三幅图画：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一日生的这个草。如水冲去，我不晓得摩西有没有经历过苏扎米，就是这个海啸。但是我们最近曾经有过2次的海啸，对不对？那么一次是发生在东南亚的海啸，还有一次就是最近发生在日本的这个海啸。这个海啸最后波浪能够到30米高，为什么会那么高呢？发生地震在海里，其实那个波浪是很大，但是大部分呢是比较深在海里面，只有一部分露出水面，所以你如果在天上看，你觉得那个波浪没有多大，1米高2米高，可是等到波浪靠近岸的时候，这个所有最深的海底那个浪碰到岸，就通通就怎么样，通通就升起来，变成30米的这个海啸。如水冲去，也许就是海啸的一个图画，没有人能够抵挡。然后呢，他们如睡一觉，睡觉的人是没有知觉的。睡觉的人呢，对于底下所说的人的罪跟神的可畏呢，是没有反应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睡觉的人都需要醒起来，可是有一种人呢是叫不醒的，是什么人呢？是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其实我们不管信主的人也好，信主的人更应该这样，我们心里面都晓得人生的这个短处， 但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活着就像睡觉一样？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看过一个存在主义的一个哲学家写的一本小说，那本小说是说有一个人这一生活着的糊里糊涂的好像睡觉，有一天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他死了。听过这个故事吗？那么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浑浑噩噩的过一生，我们是没有感觉再过这一生，其实我们有感觉，但是我们不去想它，就当作没有关系，就这样活下去就好了。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好像是对于自己人生的短处没有感觉，然后对于神的神圣，对于神的值得敬畏，对于我们的苦和罪，我们选择去遗忘。然后他们如一日生长的这一个草，听说在中东有一种草就是一日生的，早上长起来，然后呢非常的发旺，可是到了晚上呢就枯干。那么所以所有的发旺不过是一个假象，因为它不能够持久。会不会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呢？然后他这里要我们面对人生的苦与罪。前面第九十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用的都好像是讲别人的事情，好像是很概括的讲人类的情况，可是第九十篇的第七节开始讲到的就是什么呢？讲到的是由人称就改变，是讲到我们人，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要认清楚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本质，就是人是苦的，那么人是有罪的。那么将我们的这一个罪孽摆在你面前，这个字英文的圣经是翻成 iniquity。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罪，一个是 transgression， 就是反抗神的权威；第二个字呢 iniquity， 就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好东西我们扭曲了，我们误用了；第三个字就是 sin， 意思就是说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设不中地。这三个字呢都是形容罪，我今天就在这里不多讲。那么底下有一个字呢，这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把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其实恶这个字呢是多出来的字，可是看所有这个英文的翻译都有恶这个字，叫做 secret sins， 就是隐藏的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些秘密，对吧？我们心里面，我自己不要讲我们，讲我好了，我心里面有秘密，这个秘密呢甚至是连师母都不知道的，讲出来呢不好意思。我最近大概三年之前参加一个牧师们的一个退休会，我特别记得在有一次退休会的时候，那么带领的这一位李健长老说，你们现在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当你们面对神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让你羞愧。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之后没有时间思想，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心里没有秘密的时候，什么事情让我们羞愧呢？所有隐藏的东西在神的面光之中都要显然出来，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其实也是见不得神的事情。好，所以这些呢都应该让我们有一个很怎么样呢，是我们人生的实况，我们要面对。其次呢，我们仰望永恒的神呢，就是谦卑寻求神的面，因为他是有情的神。你们世人要归于尘土，那这句话其实是带着许多感情的话，可以翻译成说归回尘土啊，归回尘土吧人子啊，是两个感叹号。所以对于我们人生的这个有限， 纵使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谁有感觉呢？神有感觉，他看到我们人生的有限，挥回尘土啊，人子们。那么不单单他看到我们人生的有限，他是一位守约的神。好，那么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神后悔这个字呢，那么并不是因为神不知道我们，所以呢他后悔他做过的事。神后悔呢，有点像是拟人化的讲法，讲到神他里面是满了这个丰富的这一个感情。好，那么底下呢，求你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慈爱这个字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爱跟信实两个意思合在一起，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信实的爱 faithful lov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信实的爱，所以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爱。然后神也是一位我们可以经历的神。好，他说呢，他怎么样是经历的神呢？是纵使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能够经历他。好，所以在诗篇56篇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真的有许多的劳苦。可是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的眼泪都装在神的皮带的这一个里面。我盼望这个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这一个安慰。那么然后呢，这一句话可以这样子的翻译，说你使我们经历多少年日的苦难，也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好，在有一些圣经的人物身上，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比方说约瑟，他受了许多的苦难，可是最后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神借着生马拿西这个儿子，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以前的苦难。第二儿子叫做以法莲，翻译出来就是使之昌盛。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像约瑟这样子的经验。有些人一直受苦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最后有一天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苦难，我们就可以想像诗人这样子的说，我们多受了多少的苦难，今天我们又有多少的喜乐。所以苦难从来不是在今生的角度来衡量，而必须要在永恒的角度里面来衡量。那么所以诗篇90篇16节到17节让我们很积极的来奔跑天路。好，那么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我们短暂的人生可以成就永恒的价值。所以启示录的作者能够这样子说，怎么样呢？是说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学着他们。我要提一个人的故事，叫做 John Bickman。 他1918年生，然后1980年被主接去。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 blue baby， 意思就是说他心脏他的血管中间接的这个地方不是发育的很好，所以生下来就缺氧，脸就是变成蓝色的。可是神保守他，所以他29岁的时候，他牧笛圣经学院毕业，就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他知道人生有限，他们就去到墨西哥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面，在那里跟他们一起生活。有的时候他为着要探访一些住得比较远的印第安人的部落，从他住的村落要走路来回26里的山路， 尽管他身体不好，仍然去探访他们，住在他们中间，学习他们的语言。那么他们是没有写下来的语言，只有说出来的语言。后来他用他们说出来的语言给他们创造了，发明了他们的文字。好，然后呢，开始翻译圣经的工作，做了一年，他把这个工作交给后来的同工。后来终于把那个印第安人的那个语言翻译成怎么样呢？翻译了这个新约圣经，也教导一些印第安人的年轻人读他们翻译出来的新约圣经。后来这些人都变成那个部落里面那个相信神的第一批的传道人。1947年去，1955年的时候，他的心脏已经负荷不了。那个时候有一个试验的一个疗法，装一个人工的一个 valve， 然后呢，做过几次，有些人活下来，有些人没有救活。医生告诉他说，你动这个手术，如果活下来，你就是个第三个生还者， the third survival。 但是他知道这个手术是他最后一个机会，不动这个手术的话，他可能活不了几天，他就决定动这个手术。主给他恩典，他就活下来了，所以他叫 the third survival， 第三个生存者。可是医生说大概最多可以撑五年吧，想不到他不单单活了五年，神给他活了25年。1955年动这个手术，1980年主才把他接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生活，知道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可是他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人生的后来的25年，他继续居住在这个印第安人当中，看着他们把所有的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这个语言，带领了成千上万的当地的印第安人信主。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电影叫做《拯救雷恩大兵》，听过吗？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我知道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一群人为着拯救这个雷恩大兵，几乎全部都死光了，到最后只剩这一群的领队，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大兵，在他受重伤要离开这个世界，对这个雷恩大兵 Private Ryan 说 Earn it， 意思就是说你的命是我们这些人的命，舍弃了把你救回来， Earn it， 你要活得像个人样，要 Earn it。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很有限，但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今天我也一样说 Earn it， 靠主的恩典，不要糊里糊涂的生活。最后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落实对永恒的盼望。刚刚传出已经带我们念过彼得前书1:3-4，我要讲的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要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这个字呢，它就是这个 Zao 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活着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着的盼望，会一直随着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有一个不一样的品质，不会受到环境的这一个改变。那么纵使在极大的困苦跟难过当中，我们仍然带着盼望。我记得朱慧慈姐妹，她是校园杂志的主编，那么在她临离开他世界之前，恐怕不到10天左右的时间吧，他写下了这几句话。他说，像我这样给医生诊断出癌末的人，仿佛在倒数计日，但这个倒数不是走向人生尽头，而是走向新的生命。是的，他知道他是康当，而且康当非常的清楚，像是母亲怀孕 倒数着哪一天临盆，胎儿呱呱坠地。这是一位癌末的病人，在临离开世界之前可能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写下的话，这个就叫做活泼的盼望。我们可能都听过潘霍华的这个故事，在1945年圣诞节之后的那个主日，在监狱里面有一个主日的敬拜，然后他就被要求起来分享一段经文，带领大家敬拜。经文分享完之后，就有两个狱卒进来，打开房门，对在场的人说：“囚犯潘霍华跟我们走。”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被送去接受审判，接受死刑，没有人回来过。他立刻就拿了他手上的一本书，在第一页，在中间，在最后一页签了他的名字，交给他的一个狱友，告诉他说战争结束之后把这本书送给我的家人。然后他对那个朋友说，这个就是结束，但对我却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弟兄姐妹，他那一天在监狱里面所主持的一个礼拜，他所引用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彼得前书1章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潘霍华在世上的最后一篇信息所引用的经文。他分享完这段经文，他就很从容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可是他说这个不是终点，这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中间还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我们人心里面都有永恒的渴望，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我们这个永恒的渴望能够落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不管是信你多年，或者是还在寻求认识真理，我们心中有永恒的渴望，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里面能够落实，让我们不要好像在睡着，让我们面对这个渴望，靠你的恩典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人生，让你的荣美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好让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够没有惭愧。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